撒母耳记上从第二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段落，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五个段落做简单的解释。第一段呢是哈拿的祷告，从哈拿歌颂神，他的祷告歌颂神，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那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学习跟榜样呢？好，我们来看一节到第三节哈。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所以第三节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话。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边哈拿他唱出他心中的感动，他认为他也很清楚的明白神是恩典的唯一源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今天这样子不平安的世代大家急着在找疫苗大家担心这个外敌攻过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神的人心中很平安，就像这个哈拿，即使不能生育的这个妇人，都可以借着祷告神的看顾，然后生出这样的孩子。所以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呢？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非常幸福，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恩典的唯一源头，而且我们也一直从那边来得到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呢，哈拿的颂词里面也可以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神决定人生真正的胜负。从第四节开始他用对比的方式说，勇士的弓折断，跌倒的人力量束腰，吃饱的变成用人充饥，跌倒然后不再饥渴，不生的生了七个，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点点点。那这个地方就是强调说，人世间真正的胜负不是我们眼前看的算。所以常常这个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会说盖棺论定因为鹿死谁手都还不知道。那真正的胜负呢，都是在于神的手中所以一开始赢的不见得最后就会赢，一开始输的也不见得最后就会输，重点在于有没有依靠神。所以在圣经里面，还有在我们的生活见证当中，都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人生胜利组。我们常常都会羡慕人家尤其我们的新闻媒体网络还有很多人传达的错误讯息，总认为出名了就是胜利长得很帅也是胜利或是赚很多钱胜利，考上名校胜利后来我们看圣经才会发现，这些不见得是胜利，说不定也有说不出的痛是光鲜亮丽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它这个冰山的一角，它还有十分之九是在水中悲惨的一部分。那从圣经看起来，还有从哈拿他的祷告颂赞神的话当中可以看到，真正的人生胜利组是第一个要被神所认识所以我们今天要找到真教会，要找到真神因为他在这边在等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被神所认识，然后呢又能够被神所喜悦这个就是要进一步名下得圣灵，然后呢照神的话来做，做神喜悦的事。正的人生胜利组还有一个就是能进天国，我们赚了很多钱我们的身价有几，最后是不能进天国，我们要受永刑，短暂的人生 对照永恒的未来，到底是永生还是永行啊？其实这个我们都会算数哈。人生的短暂其实算不得什么，我们有没有在人生活着的时候划对重点，找到得救的门路？第二段谈到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哈，在圣经里面的12节到17节哈。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那12节这边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啊。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两个儿子啊，在神面前所下的定论啊，因为他们就长这样。接下来这些都很夸张，我们看了也很夸张。哎，正在煮肉就去把人家插起来啊，这个连一般家里面的家教规矩哈，这个连一般的家教都没有哈，啊，不会有先后的顺序，还有长幼的关系啊，没有礼貌哈。然后14节又讲到说，锅子一插就给人家拿起来，按照规定是要煮完，按照分配的哈，不是说哎来选肉，没有哈，他们是会用分配的。然后15节呢，按照规定。脂油是要烧给神，感谢神的哈，因为它会发出香味。结果他们呢，却在还没烧脂油就要生的，因为烧脂油会有香味，含脂油的肉是特别香哈。他们只注重那个肉体的享受，不在乎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敬拜神的工作。那16节呢，如果人家要照规定做，他还呛人家说要抢走，使呢这二少年的真的是二少年哈、哦，在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就甚重了，因为他们苗刚好有前面跟后面这两最前面的罪行哈、哦，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恶人啊、哦，那恶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哦，我们应该不会那么夸张吧？恶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的定义哈。恶人叫做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好，耶和华是旧约时代的称呼，他不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是耶稣。好，所以啊，所以这两个儿子呢，这恶人不认识神哦。那什么是神呢？不认识神就是不认识神的道理。我们常常都会认为说，啊，我不怎么可能不认识神？我们都认识耶稣啊。那这样的话，路外面任何信回教的、信道教的，道有一个神叫做耶稣，他们也说我们有我们的神，你们认识不叫认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第一节，好，约翰福音一章一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不认好，所以对圣经道是神，所以有一些老信徒，圣经都没有在读圣经的话。即使我们是一个老信徒，道理听很多哈，我们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因为神那个偶像，神是道，所以道呢，在英文叫做 word，word 就是最初有道，他用的就是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所以道成了肉身，这个道不是动词哦，不是用道的道成肉身哦，道呢是化。这神的这些话，有能力的话，成了肉身，所以他用的是 the word became flesh 啊，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呢，他就是话，有能力的话，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才会用有光，神说，神就是说，啊，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这本圣经，我们就是不认识神，那不认识神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圣经1章21节，啊，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 所以不认识神，神的道理，不认识道，所以不认识道就不认识神。那不认识道会不遵守神的旨意，因为他不会想要遵守神的旨意。那今天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个以利，好，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这边被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二人不认识神，那其实他们也有在做献祭的动作啊，边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他献祭难道不要称主啊主啊吗？以利的两个儿子就非常贴切，大家都同意这两个不能进天国，因为太夸张，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一定能得救，就像今天我是执事，我就一定，如果我们所做的没有照天父的旨意，我的献祭肉不要煮到熟，我，还没烤之前，我要先烧纸油之前，我就要取肉，变更敬拜神的方式，那我就很明白的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即使我们是一个有在医病，赶鬼，奉神的名传道，神的定义叫做作恶，当然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恶呢是非常的大，但是恶人吗？好，我们如果不愿意遵守神的天父旨意，我们是不认识神，不认识定义，圣经的定义就是。所以在创世纪36，我们就看到约瑟有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39章第八节。第八节呢，约瑟不从，因为他 的主人的太太一直诱惑他，然后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当然在奸淫呢是个大罪，我们可能奸淫的大罪，但苟合，或是奸淫，应该算奸淫，因为他对方奸淫他是大罪，但是在约瑟的想法里面，凡是足以得罪神的一切都是大恶，所以我们会发现怨言都没有。好，我们合理的推论是他认为埋怨神也是大恶，所以他不能做大恶得罪神。所以我们今天在犯罪的人呢，就是不认为这是大罪，轻松的饶恕了自己，所以当我们会轻易的犯罪的人呢，就是他不认为他是罪，表示他也是不认识神，所以在这边都被归类为恶人。第三个孩子撒摩尔渐渐长大，那时约撒摩尔还是孩子，撒还被送到示会幕的地方来服侍神，按照当时候很3岁而已，所以我们那个幼儿班都还没有上的一个很小的小孩，他要来到神的，他不哭，可见约哈拿呢在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他知道这个孩子断奶就要离开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痛的决定，只要放在远方，而且不能打电话，不能联络，完全就是失联，只能看一次。这个我觉得哈拿这对父母，尤其妈妈，这妈妈母子连心真的是不容易。那她为了这个事情呢，她一定很认真的。我们台湾常常神，3岁以内的孩子如果没有好好教规矩的话，再来就会没有规矩。好，那这个就看起来呢是很能够面对这样子的圣功。21节呢，神也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在会幕的这大。我们再看26节，呢，孩子撒摩尔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悦。渐渐长大呢，除了身量长大以外，后面又加一个耶和华，如果只长个子，不大概也不容易大家都喜欢。有的外表虽然长得很可爱，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好可爱，可是呢，那个不听话，爱吵爱闹， 然后不守规矩，我看很多人马上就哦，他以为他谁哈，大家很快就会有意见哈，不会大家都越发喜爱他，越发这个越发就是越来越哈，啊，怎么那么乖啊？就这个渐渐长大的意思是每天都在灵性上不断的进步，所以撒摩耳渐渐长大，对我们今天来讲，那我们有没有渐渐长大呢？啊，在路加福音2章52节那边提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啊，身量或翻译成和人爱惜，啊，所以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啊，智慧就是他的灵性。我们有时候只有长，啊，我常常会想到我以前学校的同事，习惯在念他的学生会这样体育班啊，每个个子都很高哦，长得都很快哦，可是呢，都少一根筋哦。他常常会说，长个子不长脑子哦。我们今天会不会只有长个子不长脑子？哎，个子啊，可能我们啊越长越高，但是呢，脑子我们却没有在用脑，特别是那这边提到耶稣是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哦。好，我们今天在荧幕前面的这些孩子哈，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的灵性得到人的喜爱呢？我们身边的有没有人跟我越高，而且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听话就感谢主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赶快要修正我们的脚步哦。6章第1节到第2节这样说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6章第1节。6章1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训。这在提到当时候的信徒哈，他们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哦，没有努力再往前走，那个风俗甚至是异教哈，这些判断是非的。结果呢，他们居然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之后，为什么持牌经？因为每天一张，这个分量刚刚好，只服用，就好像我们吃礼拜都不吃饭，然后呢，最后一天吃21餐饭，那这样会撑死，而且消化不良，或者是干脆都不吃饭，那我们的灵性就会越来越软弱，天进步，每天见以利责备，看到22中间的22节到25节的地方，那以利的两个儿子真的是很夸张哈。虽然他们是祭司哈，然后这个随便来教糟蹋这些祭物以外，还跟妇人苟合。那有的圣经的资料啊，有人这样查考说，怎么会有这种？当时候迦南地的风俗也带进来，这个也极有可能哈，因为他们这时候算是士师时代的末期，道德啊、信仰都很败坏，甚至淫乱哈，所以这种东西也不无可能。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进到会幕呢？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所有事工人员要注意，不知不觉呢把一些外面的东西带进来。那带进来，如果那也 OK，但是如果是违反真理的，会惹神愤怒的，那这个我们就千万就做父亲的以利呢，他虽然有责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风声不好，你们使百姓犯了罪，25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实什么祈求呢？有的罪呢，可能接受刑罚完，然后呢，再献个赎罪祭，可能罪就解决了哈。可是有些罪就称为死罪哈，要用石头打死的，他祈求呢？然而呢，这边提到说不听，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会用道理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我们听到圣经的真理是反抗，那我们要小心哦。也许，所以我们不听，像这边说不听父亲，他父亲讲这些话是，其实是神要他来管教这孩子的哈。就他们现在不听父亲的话，就像我们不听这些像学员教员告诉我们说哪些我们，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只是植务人员或是圣职人员， 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听圣经的话，那有可能就被神抛弃哈。所以在箴言四章四节就这样说哈，箴言四章四节说：“父亲教训我说，你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父亲的教训才能存活，那不听的话呢，就不得存活哈。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不听他父亲的话最后就是同今天的文章读经心的文章，我们同龄也这样分享说。”在我们成长过程很小的时候自然都会说爸爸说，妈妈说，慢慢学校开始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就会开始说老师说老师。那到再大一点出社会了，或是青少年就会说，我们朋友说爸爸妈妈你说的不太对，朋友说的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经说？那问题是我们对圣经了不了解？那圣经说的都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对耶稣所说的话要了住的话，就是认识道，认识说我们是恶人，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在献祭上面乱来所以这个献祭呢？这个动作不是有限就好，心态不认为有神你看他们会做这些随便的事，那都违反规定他们就不认为神会在就好像他们在学校的学生认为老师不在嘛，老师不在就随便乱来听到老师表示他们不认为神存在。所以在弥迦书六章六到七节这个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们今天也要扪心自问，我们也都在做神的工，但是我们所做的工，我们献上的神喜悦吗？我们献上的是什么？还是我们在做圣工，心中是没有神的状态？没有神就是我没有自洁，我没有做预备，我没有用心。我也没有去想认真思考说怎么样来做到最好，那我就开始做了，就是为了做圣工而做圣工，甚至为了出名来做圣工，那我们的工神会喜悦吗？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当时候。有人就问耶稣，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我们有时候会把圣功呢太局限化了，一定是有动作啦，有劳力然后或是甚至有那种要被看见啦，定义并不是这样那这句话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做神的工，就是只要信神所差来，就是指耶稣嘛，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这很好玩表示说我们今天呢，在做任何事情上面，我们是相信有神在看，我相信我要得神喜悦，我相信我要照神的规定来做，我相信有神，所以我要照神的规定，我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我要问神，因为我们是仆人，仆人绝对不能做主，做主的工人叫做主人，所以我这边提到说，信神所差的，就是我相信有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如果不相信有神，动机就不纯正，他可能是为了某样的目的，或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这个就不是在做神的工所以才会的人不能都进神。这两个儿子的服事，我们把它归类一下小弟大概可以看成三个是自以为是的服事。他认为肉也可以不用煮熟他还认为说那个脂油可以不用先烤自以为是。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其他的基督教会认为不一定要大水洗礼撒一点水也可以也不一定要用无酵饼可口奶用饼干也可以 哦，不一定要用葡萄汁哦，用葡萄酒也可以哈，或是有小米酒、麻吉也可以当这个圣餐礼哈，那叫做自以为是的服侍，我高兴就好。那第二个呢，以利的两个则服侍还是夺取利益的服侍，为了得到哈，我做这个圣工有没有什么好处？能不能出名？因为这样让我赚钱啊，我生意好做，那这个就是夺取利益。都啊，你都跟我就做什么样的工啊，你就固定跟我买什么东西哈，就赚取利益的。那第三个就是不认识神的服事，因为他为非作歹，所以他这边被说他是不认识耶和华。好，最后一点预言以家遭祸，从27到36节哈，那这地方神就责备哈，他说。说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为己。30节，然后呢，这边就提到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尊重神？好，该守安息日，不要去补习，我们就认真守安息日。好，然后我们把神放第一个，神也会把我们放第一个。好，我们如果顺服神，神就会负责；我们如果不顺服神，那就要自己负责哈。所以他们的咒诅是什么呢？31节，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家中所生的必死在中年哈。所以在以利家的部分呢，啊，在撒母耳记上22章有记载，以利家的后代被屠杀。好，那时候扫罗就22章12节说。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16节就说：“你们全家都该死啊！”就讲亚西米勒，他是以利家的后代。好，我们看18节哈，18节王就吩咐多伊说：“你去杀祭司吧。”那时候杀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然后呢又杀尽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和牛羊驴，尽都杀灭。啊，但是有一个没有被杀到哈，所以他说也有幸存的。然后在35节呢，2章35节，神又说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哈，那以利家到时候就只能够来哀求祭司的职分。在列王记上2章27到还有35节提到，这个忠心的祭司应该只是撒都哈。那其实中心祭司撒母耳也是，但是撒母耳的孩子并没有继承这样的职分哦，所以一般认为神在说是撒都，因为从撒都以后，以利的后代就完全没有再碰到大祭司的职分，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替代亚比亚他，好，那撒都死后，亚撒利亚继任，一直由撒都家担任哦。啊，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来看历史上面的记载。好，最后做本章的教训。本章教训我们大概分2点呢、啊，一个是宗教教育方面啊，一个是那个圣公服事方面。好，第一个宗教教育方面呢，我们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要趁早。我们可以发现，一样在祭司以利的手中，但是撒母耳是渐渐长大，得神疼爱。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是恶人，不认识神，所以表示以利呢，对这两个孩子小时候没有好好的教哈。在箴言22章第6节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其实呢，这个孩童呢，在路加福音2章40到49，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在记载耶稣的时候，他们去过节，42节提到。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啊，为什么会耶稣12岁以前不记载？因为12岁以前叫孩童，12岁以后叫做成年。啊，所以从12岁开始记载。当然，12岁直接就跳30岁啊。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孩子在12岁以前，就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个叫做基础价值观。啊，就好像有一次听在一间教会啊，我去参加安息日聚会，听到台上领会者说：“谁规定一天要吃3餐的？”啊，那大家都想不出来。 啊，他就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天吃两餐也会活，一天吃一餐也会活，但是你为什么要吃三餐？而且中午时间到了，没有给我们吃，我们肚子还会饿。这个就是基础价值观。我们从小就被训练、被教导，我们一天要吃三餐。如果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每天读圣经，我们从小被教导一定要守安息日，啊，一定要主内联会，一定要十一奉献。啊，就是到老了，他也不会偏离。你今天叫他不要限十一奉献，他会问说为什么？好，可是我们小时候没有带孩子去聚会，长大要带他去聚会，他就会问说他为什么要聚会？小时候没有教他读圣经，长大要教他读圣经，他一定会问为什么？如果他小时候就有读圣经，长大你说今天休息一下好不好？他会说为什么要休息？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很好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读圣经。啊，借由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真的教孩子的正确的方法，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啊，问题的青少年非常多，但是一旦成为问题青少年，通常除非他自己会去想，啊，或者神迹出现，否则一般是没有用。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样子，其实在我们学教育的人来看是没救了，不管以利。当时候呢，甚至更严厉的责备，甚至拿棍子起来打那两个甚至做处理什么的我相信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已经定型了。好，那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以利为什么这两个孩子会这样变坏那我在很多地方也会看到说，我们的那个植物人员啊，或是圣职人员，甚至是传道的孩子变坏。原因呢？有时候在想，我们也大家做参考，也不见得是对哈。我发现呢，像教会里面，像传道的孩子啊，或是植物人员的孩子通常会被两种对待，一种呢是放大镜对待，就说，哎，你是执事的小孩，你怎么可以不乖啊，就会被很严格的对待这是一种，这种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会被过度奉承，说，哦。这个传道的小孩他讲的都是对的哦，他好吵也好可爱啊、哦，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变坏。那事实上，第二种状况在全省看到的似乎有一点偏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即使我们今天是我们一直在讲四排教会、天母教会都是一家人，我们今天在教会看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有错就要讲当然我们不用去管教他。但是我们要讲，要很肯定，不对，你这样不行，那希望我们的这样的宗教教育呢，借由大家一起来帮忙也会更好。再来第二点说，做神的工要小心谨慎，要听主命。所以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因为他也随随便便啊，他不应该献祭，他也献祭不要说做圣工一定都是合神喜悦的，如果这个工是不该你做的，我们去强硬的去做，反而也是不对所以今天不是，今天这次的圣灵月刊也提到，圣工做得多就一定得神喜悦吗？我们可以去看这篇文章那这边提到说，撒母耳记上这边提到一些数学的问题，所以神虽然喜悦燔祭，但是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也就是说，听他的话大于燔祭，然后听命胜于，胜于就是数学的大于哦。听命胜大于献祭，顺从大于供养的脂油。再来就是这些等号，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所以不听话呢，跟行邪术的罪相等，叫做死罪；玩梗的罪跟拜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不玩梗呢也是死罪。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清楚圣经里面所写的如果我们没有读清楚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神口中的。圣经里面所谓的恶人好，我们做个结语。第一点，我们还是要持续落实家庭祭坛。好，那我们荧幕前面如果有还没有进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也欢迎 我们有很棒的宗教教育，也会告诉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做，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让要强化信仰生活化，大概有两点。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建立基础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指令要肯定，现在来读经，现在来吃饭，现在来聚会，现在不可以做什么，要很肯定，然后呢，12岁以上呢，就是所谓的成年，我们要跟他建立沟通的平台，也就是我们的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我们要有这样的时间。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用听命跟顺从的正确态度来做圣工，不能突发奇想，不能不认识神，不能把神当作不存在，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每天每天都在灵性上进步。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64首。
此生救助罪人朋友，软弱的人是主所救，我愿一生靠主引领，随时都蒙保佑。主祭司我属灵，每时财产不遗余，天上家人更美，主恩够永无惧。有时劳碌心中烦闷，如挑重担，痛苦万分。若将一切交托于主，我心便得主管教。在阳林路一起领导，有力倾诉诸多烦恼，靠主不怕风暴。虽然走过凄惨险途，环境恶劣荆棘满路，主恩共有生灵照顾，仍是平安稳度。